经理位平安，你刚才找位团地先是好不好？所以经理位，希望大家就是尽量的邀请。我们每个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有展会团体活动，那大家就是邀请身边的有长辈的年长的老人，不管是丁姐妹的父母还是身边的朋友到我们中间。长辈团体是很活泼，就是我们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唱诗，然后分享插一些福音性的经文，传福音的一个好的机会，也是长辈们在一起交通的一个好的机会。丁姐妹都打电话邀请把身边的老人给邀请来。关羽是这个中国人都知道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这个后人呢是把关羽给神化，把他就当作神一样的去崇拜，成为关公关老爷。但是我自己其实对关羽不是那么的欣赏，因为关羽虽然说很神勇，但是也不是厉害的不得了。所以在三国里面，基本上我觉得你看三国的话，关羽厉害的人其实也有也好几个，而且能跟关羽打个不相上下拼个死活的，其实我觉得也不在少数。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后人对关羽是情有独钟。那思来想去呢，觉得可能是因为关羽的忠义，因为中国古代它是以儒家思想来立国，所以这个忠孝仁义这个儒家的思想深入老百姓的心，对中国人很重要。所以关羽呢，他有勇有谋，忠义双全，智勇双全，所以被后人称颂。但是关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关羽的缺点，就关羽这个人是生性狂傲，关羽很狂傲，很骄傲，目中无人，而且特别喜欢听别人吹捧。而且其实关羽这个致命的弱点，其实最后是要了他的性。大家知道关羽是怎么死的？大家应该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夜走麦城，被东吴给俘虏，然后不投降，被孙权杀死了。那这个历史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可以算个千古之谜。就是你可以到网上去 Google 这个关羽是怎么死的，关于死因的这个条，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对吧，有人认为他是关羽的死其实是诸葛亮和刘备的借刀杀人，所以大家可以到网上看这个没有时间仔细的说。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跟这个关羽的他这个很骄傲很狂的这个个性。那关羽这个性格可能也得罪了他这个结拜兄弟刘备，诸葛亮更是不喜欢他。所以不管怎样，那关羽的死的直接原因其实就是关羽的骄傲。因为我们知道在襄樊之战，那关羽大败曹军水淹七军，但是后来呢，这个打下去的话，就是关羽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取胜，因为曹军太多了，因为他们就是关羽他们只有荆州的守军，因为那时候刘备已经入川了， 所以这个兵力太悬殊，那关羽而且还要留一部分兵在荆州，要守荆州，所以关羽当时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取胜，所以一直想把那个荆州的那个守军给调过来。但是关羽很清楚，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你看三国的时候，那个荆州是刘备找东吴借的，所以其实东吴一直在惦记着荆州，所以关羽呢就不太敢，就是在要有守军去防着东吴。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东吴有个名将，当时有很有名的将，那时候周瑜已经死了，后来又出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将，叫陆逊。那陆逊呢，就利用关羽这个致命的弱点，给关羽修出一封信，然后这个信里面就对关羽一通的狂吹乱捧，然后给关羽说的这个心花怒放，然后最后告诉关羽说 OK， 你放心，尽管把这个荆州的这个守军调走，去打曹操，但东吴呢绝对不会去屠谋这荆州。那关羽看了之后，这个飘飘欲仙，这个很开心，那就放心的把这个荆州的守军给调走。那实际上就是东吴的一个骄兵之计。那他调到荆州守军之后呢，然后东吴就很担心，也没有守军，没有守城的人，很快就拿下荆州。那关羽就是备受敌，在最后就夜走麦城。大家知道关羽在麦城，所以关羽陆逊东吴的陆逊就利用关羽这个骄傲，他喜欢听这个顺耳的这个性格，那把这个关羽的这个戒备之心给打消，写了一封信，那么这才让关羽大力荆州。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尽管这句话流传了很久，我不知道什么人最早是什么人说的，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一句话，世人皆知。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但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人真的喜欢听逆耳之行，相反都是喜欢听这个顺听的，甚至喜欢被别人去说好话，去那么多这个整天的那个提供翻的这个 perfect 翻的几遍。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这样，喜欢听好听的，对吧？所以人喜欢听好听的，那么就有些人呢就喜欢专门挑好听的去说，专门挑这个顺耳的顺听的去说。所以这些人呢通常是能够讨人喜欢，因为他说别人喜欢听的。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去读旧约的话，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些所谓的一个先知，他们就是这样。这些先知呢，他们是专门顺着百姓喜欢听的这些话去讲，只报喜不报忧。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只告诉以色列这个百姓呢，耶和华会赐给他们平安，耶和华会保护他们，耶和华会看顾他们。但他们从来不提这个上帝会审判他们的背景，就一直到最后上帝的审判，耶和华的审判最终来到了相继的北国和南国，相继的被灭亡。所以对于这些这个喜欢顺着听众的口味去讲，喜欢讲好听的，只报喜不报忧的人，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换了一个开头，一个称号，就叫假先知。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啊，在这一段里面也是特别提到我们的防卫这种的。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和警戒。那要理解这个假先知的话，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这个圣经的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是什么意思？那你如果不知道圣经的先知是什么意思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个假先知它假在哪里。那圣经中这个先知呢，可能不像我们通常我们人所理解的先知嘛，就是你预先知道，就是你能够提前知道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说就能够说预言，能够讲预言。其实呢，圣经里面的先知呢，不完全是这个意思。那圣经里面的先知虽然他也能说预言，而且能说很多预言，而且很多的预言甚至很到末世，但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呢，主要的它的功能并不是说预言，那它的功能主要是要把神的话、神的启示，他要告诉给以色列人。因为大家知道啊，在旧约里面，这个神不是跟每一个人去直接交通的，那通常神拣选一些人，先知啊、祭司啊、士师啊，大家知道，之前查士师记，所以就是这些一些领导的人，那通过他们，然后把神的话传递给这个百姓，所以这个传递神的话语的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先知。所以先知有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呢把神的这个启示，神告诉他的话，应该要原原本本的、一五一十的把它传给他的百姓。所以这是先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知道先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假先知这个假在什么。那这个假先知呢，就是不将神的话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去传递、去传达。所以这是假先知的意义。所以假先知就是不忠实去传递。这个假先知其实他也讲神的话，但假先知不会这个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去传讲神的话。对于假先知呢，圣经里面有两种情况，有两类的人叫假先知。那一种呢，就是他冒充是神的先知，就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先知，就是说他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他进入。因为先知刚才讲到说，上帝亲自拣选的一些人，那么亲自的把他的启示给这些人传递给。但是呢，这些人呢，有些人呢，这些假先知他并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他冒充他说他得到神的启示，他擅自去说耶和华对他说话，对吧？这是一种假先知。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假先知呢，就通常旧约里面假先知。冒充是先知。那新约里面呢，主耶稣再来之后呢，这个假先知通常是，就说他知道上帝的启示，知道神要他传讲的东西，但是他因为某些原因，他不能不愿意一五一十的如实的去把他所得到的神的启示呢去传讲出去。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第一种情况我们说过，在旧约里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列王记上》22章，以赛亚系列当时，可当时他那个先知有400个先知啊，那些先知都说他可以去打仗，那这个只有这个弥赛亚说他不可以去，那后来那个王就战死。所以那些其他那些400个先知，根本都不是真的，神没有启示。耶利米书28章有一个先知哈拿尼亚和耶利米去对峙，那这哈拿尼亚，他说两年之内神要解救犹大，实际上是假的。在耶利米书28章，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假先知都是这种情况，神没有启示他，他擅自。 借着耶和华的名去说话。在今天也有，大家知道在今天最典型的这种例子就是摩门教。这个摩门教现在大家可能知道，不知道大家知道，现在摩门教依然有先知，现在摩门教依然有先知。而且这个摩门经呢，摩门教当中的那个摩门经，他们认为就是他们那个先知Joseph Smith 写的。那这个 Joseph Smith 呢，就声称呢天使传给他一本经书，就是这个摩门经。所以他认为摩门经也是神的启示，所以他把摩门经跟圣经就当做同等地位来。所以按照这个我们圣经的标准呢，这个史密斯，约瑟夫史密斯就是一个假先知，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的很明白，神的启示就是到此为止了，在圣经之外，神不会再有新的启示。那在新约的时候呢，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如果看新约的话，就是不仅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面，那提到的地方假先知，其实你要去看使徒的书信的话，有很多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要防备这个假先知、假师傅、假使徒。彼得后书是彼得离世之前所写的一本书，有点像遗嘱，死前交代的一些事情。那其实你稍微读两遍这个彼得后书，你就会发现彼得后书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基本上就是从头至尾就讲一件事，就是要防备这个假师傅。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就是一方面呢，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主耶稣刚刚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其实教会就开始已经有了这种传异教的人。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些使徒对真理的持守是何等的重视的，一直在跟这些传异端的这些人很 serious 去护教，去维护基督教的正统的教育。其实如果你熟悉这个教会历史的话，这个教会基本上2000年的教会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真理和谬误的一个斗争的历史。就这也是基督徒这个属灵的征战一个很真实的写照。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真理的征战其实依然存在，比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摩门教，像耶和华见证人，其实就是今天这个真理的征战依然存在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当然我们经过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诸多圣徒的这个护教，那么到今天这个真理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呢，不像第一世纪但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就像主耶稣这里面所警告我们一样，这个今天有些异端、有些极端的东西，其实有些假先知，它来的比第一世纪那些人可能来的更微妙、更难以对付，分辨起来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这里说，这个假先知是披着羊皮的话，耶稣说他们就是更是披着羊皮的，对教会的危害更大。那么主耶稣这里面提到的这些假先知，他指的是怎样的人呢？主耶稣这里面其实提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二种人，就是他明明知道神的真理，但是他却有意无意的去一五一十去传讲。首先我们看一下上下文就知道主是什么意思。那上次我们讲是要进窄门，要走窄路，以到灭亡的路，大 门是大的路是宽的，但是引到永生的那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比较进窄。那再接着进窄门之后，就是这个讲的地方假先知。所以其实这个上下文的联系意思就很明白，就说这些假先知就是那些不宣讲假窄门的人，不宣讲窄门。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兄弟妹妹？其实，主在这里面这一段给我们提到，其实很重要。这个这一段其实主要，我想主要是对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来讲，而且但是也是对一般的听众来讲。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关羽，关羽是死于他的骄傲。喜欢听这个奉承之言，结果说我们所有人，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所有人都是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听顺听的。这正是我们人的罪。而这样的罪呢，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不知不觉的，有意无意的，就是它也是在反对神的教诲。因为有人愿意听，那么就有人会顺着人的意思去讲。所以当一个传道人如果顺着人的意思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只挑人所喜欢听的，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去安慰、去劝、去警告，那么这样的传道人他不是必须就是为一个假先知的陷阱。在主耶稣这里面描述的这个假先知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披着羊皮的，他说这些假先知披着羊皮的。我们羊，我们知道羊是一种很温顺的一种动物。我们之前讲过，羊我们去杀它的时候，它根本就反抗不了。所以这些假先知呢，它外表看起来像羊一样，所以就是你从外表看，你看不出它是任何的真面目。可它表现的是很，就是可能是很像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像很好的传道人，很谦虚、很谦卑、很温柔、很有爱心，让人可爱。而且这些人，就先知嘛，所以对于今天像我们传道人的地位，什么传讲神话语的人，而且这些人可能道理都讲得很动听，很好听，因为肯定是这样，因为他只想去讲这个人爱听的东西去讲，但。在更微妙的地方，更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信息中因为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所以在信息中一样会有耶稣，会有福音，有一些基本的真理，因信称义，有爱，有永生等等。所以表面看起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那主耶稣为什么说他们是羊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样的人他是披羊皮的？假先知，那主这里说，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辨认他们。那什么是他们的果子呢？就是他们的果子，就是他们所传讲的道理和他们自己生活的见证，他们所传讲的道理和他们自己生活的见证，就是他们所说的和所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知道，在这些假先知的信息里面呢，对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里面，基本上就只有宽路没有窄路，就他们不会讲去为主去受，不会讲背着十字架去跟随主，而他们自己也不会为主受，也不会背着十字架去跟随主。他们也传福音，但是他们传福音，他们不喜欢谈罪的问题，不喜欢谈悔改的问题。他们会大讲特讲神的爱，但他们不会提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甚至神的愤怒。他们的信息里面可能有耶稣，但是却没有十字架。他们会讲因信称义，但是他们却很少提到要靠着圣灵的生命的成圣。他们可能会讲一些道德的事情，叫一个 神的角度，你就从人的角度去讲，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要做一个好的，信主不信主就都知道我要做一个好的，所以他们可能会讲永生，他们很少会讲将来的审判。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是基本上就是说人凭着自己的血气不喜欢的东西，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完全的不讲，或者是一概而过，轻描淡写，所以他们是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他们置身的呼召于不顾，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观念。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些更详细的看一些假先知的他们的信息的特点。那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假先知的信息里面没有窄路，所以假先知的生命里面没有窄路，所以他们的路和世人的路基本没有区别。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叫与世无异，他们也不会去宣讲十字架，宣讲为父的受苦，他们会告诉我们，那信主是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非常美好。那神是慈爱无比的神，那神怎么会让人受苦？神不会让人受苦的。所以人的苦难就是魔鬼的做的事，所以人也不用背着十字架，你十字架是。神不会给人，神不会给人。所以只要你信神，你一切都会成，一切都会成。但是这里面就有一点，就当他们说这个很好，其实不管是他说的还是我们听的，这个很好都是在人眼的很好 ，OK， 就不是在神眼。所以你信神之后，你会。会很顺利，一帆风顺，会很成功，因为神会赐福给你，神会保守。那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人有益处，所以你一切都会很好。所以表面看来，他们就是圣经讲的，圣经是有这么讲的。所以，那你想要成功，想要好，想要过好日子。也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一些可能所谓的成功神学，但是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这样讲的成功的神学？耶稣亲口就会讲，我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保罗和圣经很多的其他作者，就是讲了很多的为主，要为主受苦。基督作为基督徒，肯定要受到逼迫。所以这些假先知的信息里面没有这些受苦的东西，那都是这些好东西。那另外呢，这些假先知，大家知道他们对罪的问题不感兴趣。为什么？因为罪就是人不喜欢谈的，人不喜欢谈的话。而且这些假先知他们也不会去强调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会觉得什么荣耀？这个定价呢，就是跟罪有关的这些神的话。所以罪的本身呢，可以说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是仅仅是的信主之后能够得到的这个人能够在世人眼中看到的这个福分，在世人眼中看到的。在世人眼中看到这个喜乐，所以他绝不会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系统上学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那你将罪描述的那种恐怖至极，将罪说的那种非常严重的那种描述，他们不会宣讲，他们也不会 告诉我们，就是罪使人与神是彻底的隔绝，罪使我们跟神是成为敌对的关系，成为神的敌人。所以他们不会去讲太多罪的，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神的爱，他们讲很多大讲特讲神的爱，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神肯定会赐福给我们。所以你家庭起来，你讲的好像很正确，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问题。神的爱就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稍微留意的，你会发现，基本这些他们这种讲道的人，他们基本上在讲道中不会提到任何的经文，不会提到经文，他不会去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才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投放概念，去投放概念。我们提到神的爱，神是爱，这是完全正确的。神要赐福给我们，也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讲到神要赐福给我们，跟我们通常我们人的理解，通常我们第一反应其实是不一样，所以这点一定要清楚。就是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去解释圣经的观点的话，基本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第一反应，当我们提到神的爱，当我们提到神给我们的赐福的话，我们观点肯定跟世人没有任何区别。自己想想是，如果你不去解释圣经的观点。我们第一个反应，第一所想到的肯定就是一些事实的数字，听到几个。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们喜欢讲神的爱，但是他们不会提到这个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甚至神的愤怒。为什么不会讲神的圣洁？因为讲到圣洁就少不了神的罪，因为神的圣洁是这个永远是和神的罪关联联系在一起，既然他们不愿意讲人的罪，他们肯定就没有办法去讲神的圣。而且这些人呢，对于这些假先知，我想他们的神学认为，这个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能够调和。一个爱的神怎么会愤怒呢？所以他不会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是因为神对罪的深恶痛绝。神的愤怒不是针对于我们人，而是针对于我们人所犯的罪。所以神是完全圣洁的神，神圣的罪。所以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必须首先要悔改，悔改相信。所以悔改和相信这是分不开的。所以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相信。那悔改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向神认罪，我们愿意对罪去说不，愿意不再去犯罪。所以没有悔改，就是这个相信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假先知呢，他不讲罪，那当然他的信息中也就没有这个悔改的信息。所以总而言之，总的说来，就是说这个假先知他基本上就不会在乎这个圣经里怎么讲，他只在乎怎么讲才能够让人听的人能够满意，怎么讲才能够让人扎心。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人与其说是讲道，其实不如说是演讲，倒不如说演讲，因为他们所讲的其实不是神话，你是人。那另外呢，这些假先知呢，或者是不喜欢讲耶稣，或者是告诉我们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们，耶稣是我们朋友，耶稣会帮助我们，耶稣会替我们解忧，耶稣会赐我们平安。那这些大家听着，你会觉得就是这样的，没有错。就是我们教会也都是这样。耶稣 很短的短耶稣爱我们，耶稣是我们朋友，耶稣会帮助我们，耶稣会替我们排忧解难，耶稣会赐福给我们，会赐给我们平安，别的没有错。但是我刚才讲过，这个假先知的特点就是会一五一十的去传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耶稣会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这不是全部，这不是全部。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些假先知他在讲的东西，他们并没有错，他错在他并没有完整的去讲这个话，就是挑那些适合于大众的位格那些东西。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多安慰、鼓励的话，很多神宝贵的应许，而且我们很不知道，心里面都很都是不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啊都是这些神的话，那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力量，很多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靠着这些神的话，来走过来。但是我们同样要知道，圣经里面不仅仅是这些，圣经里面更多的是警告，是责备。所以神会赐福给我们没有错，但有一个条件，但是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人的顺服。所以当人不顺服的时候，那你犯罪你不悔改的时候，神是绝对不会赐福的，也甚至可能是神会管教，因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他会像父亲那样管教。这是圣经里面说的明明白白的，说得很清楚。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有很多的应许，特别是那些跟救恩本身没有关系的应许，就是说并不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得救的问题，就是这种应许，很多这种应许基本上都是有条件的应许，就是 conditional， 跟救恩有关的应许是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只要信，因信称义，那跟你信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跟救恩有关的，只要你相信耶稣，你能得救，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跟。但是圣经里很多神的赐福的经文，它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就是人的顺服。因为主耶稣是不仅是救主，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主，就是 Lord， Lord of Reigns， 就是王，他是王，他是那个主宰，所以他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做主，去掌权。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看圣经里面提到神赐福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跟那些神警告啊、神勉励啊、命令人要顺服神、要敬畏神、要守神诫命的经文比起来，其实少得多，是少得多的。为什么会少得多呢？经文里面想，因为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说要赐福给我们，神肯定会赐福给我们，这个是我们是不要有任何疑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有个 key， 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福分？这个问题，这个关键，这个 key 就是人有没有顺服，你有没有遵守神告来领受神的这个福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一万次，神会赐福给你。但是却不告诉你，你一定要悔改，要认罪悔改，要顺服神，要伏在神的大能手下，要依靠他，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仰望神。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准备的工作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赐福。而当你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当你顺服下来之后，我根本就不需要再告诉你神会赐福。因为到时候不是你我去告诉你，是你来告诉我，神真的赐福给你。而且当我们讲神的赐福的时候，其实圣经讲的，圣经里所 focus 的并不是多少，最后不是那些物质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不信主的人这样可以得到祝福，而且得到的比我们信主的还多。今天那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 没几个就耶稣说的说得很清楚，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所以你要去只想要得到世上的东西的话，你不需要信，不需要信，你把上帝当做一个阿拉丁神灯，我们说那是对上帝最大的信。所以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呢，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那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没有错，但同时耶稣更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会帮助我们，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要顺服他，要爱他。那什么是爱主？什么是爱主？你叫做爱主，你爱不爱？什么是爱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他说：“爱他的人就一定会遵守他的道。”那什么样的人是耶稣的朋友？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他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朋友。”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大家翻的话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如果只告诉你啊，主耶稣是我们朋友，那我们真的能成为耶稣？耶稣这里说的很清楚，遵守他的道，他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要遵守主的命令，听他的话，这样才算爱他，这样耶稣才能够成为我们。那主耶稣又亲口说，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如果我们爱神，神会与我们同住。那神如果神与我们同住的话，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有必要担心他会不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这个神的应许，这不是一个心理暗示，不是一个心理安慰。这个假先知的做法，基本就是把神的话它变成一个心理暗示，就是他会不停的说，没完没了，反反复复的，就是说，神会赐福给你啊，神会希望你好，诸如此类这个。信息这种论调反复的去讲，变着花样的去讲，讲到最后基本上是一种洗脑式的灌输，你到最后你就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去反应，就变成一种心理的暗示。但是当他们闭口不谈我们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草，也假先知是豺狼，因为实际上他们阻挠了神赐福给我们的途径。神赐福给我们的途径不是让你知道神会赐福给你，而是让你知道你要顺服，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去领受神要赐福给你。那另外假先知他会传讲耶稣，但假先知他不会或者是很轻描淡写的去传讲这个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比他们信息中基本上没有十字架，所以他们可能会讲得很动听，天花乱坠，让人看到他们的口才，他们的智慧，但是他们不会像保罗那样，他们说可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读一下第二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婚姻的情绪在罗马书的后面，罗马书接下来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弟兄们啊，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照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假先知可能讲得很好，口才很好，但是很遗憾，他的福音里面并没有十字架。所以有人说假先知的福音，他们是廉价的福音，廉价的，因为他里没有十字架，没有苦难，没有受苦。那假先知所传讲的生命呢，也是廉价的生命，因为这里面没有去舍己为十字架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主这里面讲这个假先知呢，它不是这个，它不是一个异端邪说，就不是一个异端，不是一个邪教，一个异教，他们只仅仅是这个为了迎合这个大众口味，为了讨人的喜欢，那将这个重要的真理轻描淡写，那将次要的东西去大肆渲染，我们称之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极端。你知道我记得我讲过一次，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异端就是把绝对真理相对化，极端就是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那么，这个异端就是说，一些绝对的东西，它变成相对，比如说耶稣是神，这是绝对的。那异端就是告诉你 ，OK， 耶稣不是神呢，耶稣只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最有能力的天使，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把这个绝对东西相对化，这就是异端。那极端呢，就是把一些绝对东西、相对东西给它绝对化，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把它当做很重要的东西去传讲，就走极端了，就极端。那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可能会对号入座，在想我讲的是，其实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大家也不必要对号入座。而且感谢神，就是说，就是在美国教会这种传道人很少，但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就是基本上北美的华人教会，基本上都是很正统，信仰是比较纯正的。金派的教会，所以这种传道人不多，很少，不太知道，甚至不知道有传道人在北美的教会。但是这不是说主这里的提到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假先知所有的这个特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不自觉的就会陷入这个假先知的一个或两个。更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自觉的不自觉就会翻路，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只会去强调神的爱，强调信主之后的这个平安喜乐，那很少去谈罪，去谈罪，去谈悔改等等。所以我自己也是经常告诫自己，就是一定要传这个完整的神的真理，传完整的神的道。第一，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神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传扬基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自己是经常告诉我自己要完完全全的传出去真理。那丁姐妹也是祷告，希望丁姐妹好好去读神的话，认真去读整本圣经，立志去遵守主的道。天父，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的软弱， 就我们自己经常是喜欢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写去听去做，就我们清理去圣灵来。如果我们真的是清理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作，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能有一个渴慕，如果我们清理来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扎根，能够在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如果要结果我们就要扎根，就是请你帮助主啊，我们让您来继续带领带领我们本天的生活，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能分别为圣的时间在你的心境里我们学习的话语向你和你沟通和你一起祷告，可能请你帮助做一个同一系列的基础，谢谢。我们感谢你们把一些